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消息。中美两国星期三同意共同努力确保朝鲜结束其核武器项目，但是在北京举行的高层会谈上，双方对是否就平壤3周前进行地下核试验而对其实施制裁以及什么样的制裁问题上呢，未能取得共识。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后强调，朝鲜问题是华盛顿的一个当务之急。克里在会谈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人民和盟友。两国外长星期三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远远超出原定时间。王毅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反对平壤核项目的新决议案，但他补充说，任何针对朝鲜的国际行动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克里呼吁对朝鲜的核试验采取一致的联合国行动，并表示这是美国一定会非常严肃对待的威胁。克里指出，伊朗没有核武器，但是受到的制裁比朝鲜多，尽管朝鲜一直无视国际社会对其核活动提出的谴责。克里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安全紧张，但是也不会不做出任何选择。他显然指的是可能在韩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朝鲜3周前进行核试验之后表示，他会考虑接受美国的防御系统。预计美国国会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一个参议院小组将就一揽子制裁措施进行投票。几星期前，平壤声称已经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试验。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人考克说，新措施将包括对朝鲜本身的强制性制裁，以及那些对朝鲜境内可能发生的某些努力提供支持的实体。该委员会预计将顺利通过参议院一项两党支持的朝鲜制裁法案。这个法案本月早些时候以418票对2票在众议院通过，之后法案将提交整个参议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承诺将对法案进行投票。众议院的法案要求美国总统调查并制裁那些对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洗钱、新闻审查或人权迫害提供帮助的个人和实体。加强对平壤制裁的法案去年出台，但是国会由于当时的注意力集中在与伊朗签署的国际核协议上，而没有做出行动。朝鲜今年1月6号宣布的最新核试验似乎促使美国参众两院采取行动，不过美国和其他国家普遍怀疑平壤声称试爆的是氢弹。叙利亚一个主要的反政府组织的一个委员会呢，星期三决定是否参加联合国斡旋的日内瓦和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苏拉星期二向叙利亚各方发出了谈判邀请，但是没有透露名单的具体内容。叙利亚谈判高层委员会表示，该组织应是唯一的叙利亚反对派谈判代表。虽然该组织成员对参加和谈持积极态度，但是要在星期三做进一步商讨之后才能最后决定。该委员会之外的其他几个反对派人士表示，他们也接到了邀请，其中包括著名的反对派人士黑塞姆·曼纳，他是一个库尔德阿拉伯联盟政治分支的联合主席。曼纳星期三把一些库尔德和阿拉伯领袖排除在会谈之外的做法提出批评。他说，他希望组织者能够倾听这些担忧，组建一个强有力的和具有代表性的代表团。星期三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今年在波兰南部的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1周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约150万名男女和儿童在那里被纳粹杀害，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也有罗姆人、俄罗斯人和波兰人。在奥斯威辛，数十名大屠杀幸存者呢点燃蜡烛，并将花圈摆放在一堵墙前，那里是很多被囚禁的人遭处决的地方。之后，这些幸存者与波兰和克罗地亚总统一起参加了庆祝仪式。以上是这时候的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了美国国务卿克里，习近平称中美合作有效；台湾总统马英九计划前往太平岛宣示南中国海主权；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选举中大胜之后，台海两岸似乎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派遣军舰或军机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中国记者李欣在泰国寻求政治避难失踪之后，他的妻子决心向国际社会讲出有关内情，不过中国当局封杀了他的声音。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三会见了访问北京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媒体报道，克里这次北京之行，除了要讨论南中国海争端、网络安全等问题之外，还敦促中国跟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对朝鲜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内容。
中国媒体报道，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克里时说，中美加强合作可以做出有利于世界的大事，双方应该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互赢的原则，拓展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推动中美关系得到新的更大发展。习近平在会见中回顾了他在去年对美国的访问，并称，总的来看，无论是在经贸、两军、人文、网络安全等领域，还是在气候变化、伊朗核设施等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中美的协调与合作都很有成效。克里此前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了会谈，敦促中国进一步遏制朝鲜。克里说，很清楚，我们有一些重要问题需要找到向前推进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朝鲜的核项目，这是对全球安全的重大挑战，对美国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安全议题之一。北京是平壤唯一的主要支持者，他批评美国国务院官员此前敦促中国在朝鲜核问题上要做更多努力的评论是不负责任。北京说，他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问题上尽了很大努力。自从今年早些时候，朝鲜宣称成功进行氢弹核试验之后，华盛顿和北京一直磋商起草一项决议草案，扩大对朝鲜的制裁。不过，迄今为止尚未敲定任何协议。克里此次两天访华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南中国海问题。克里说，美中两国需要在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在会谈后，在与王毅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克里再次表明，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问题上不站在任何一方。他说，我再次强调，美国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的问题上不选边站。我们要求各方根据国际法阐明他们的声索，保持克制，坚持通过和平与外交的途径解决分歧。克里说，他在与王毅会谈时强调了在声索方之间寻找共同点的重要性，避免不信任或事态升级反复循环。王毅在记者会上还提到了美中台的关系问题。他说，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无论台湾岛内局势发生什么变化，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基本事实都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美方应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反对台独的承诺，以实际行动支持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中国宣称对可能蕴藏丰富石油和天然气的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有争议的海域拥有主权，并在其控制的岛礁填海造地、新建设施，引起有主权声索的菲律宾和越南不满，也招致美国的批评。美国对中国的填海造岛深表关切，认为这将加剧区域紧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实现半岛无核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不是中方一家之事，是需要有关各方齐心协力。他不点名的批评说，近年来半岛无核化进程遇到困难，六方会谈暂时停滞，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个别当事方没有做到这一点。 三周前平壤不顾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强烈反对，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并且宣布这是一次氢弹试爆。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并且要求中国在政治跟经济上对朝鲜长期盟友施加更大的压力，促其回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国际谈判进程。在美国之音记者叶冰星期三进行的电话专访当中，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朝核问题研究员杨希宇就详细介绍了美国跟中国在朝核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共识和分歧，其中包括怎么样才能够有效地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的分析和评估。有关的采访下面就请您收听叶冰的报道。
中方现在的态度是什么呢？应该是会怎么做呢？
我觉得在朝核问题上，中美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国可能把这个问题呢，看偏了。首先双方都主张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是毫无疑问的，这个立场啊、利益都是一样的。第二呢，在无核化这个问题这个目标之下，如何对待这个朝核，这是第四次核试验啊、具体说制裁。那么对朝鲜应该新增制裁，这个也没有分歧。中国并不是说不能有制裁，中国和美国之间在制裁，就是第一个层次是没有分歧，无核化；第二个层次就制裁这个也没有分歧，是在下一个层次，就是怎么制裁，制裁什么，这个呢是有一个分歧的。在我看来呢，就是美国的制裁呢，有点像这个当年越南战争那个 B-52 轰炸，就是搞的叫地毯式轰炸。那么中国主张的呢，有点像现在美国人搞的，比如说打海湾战争的时候搞这个精确制导轰炸，也就是说呢，你是不分青红皂白，只要制裁就可以，还是说有目的、有选择的制裁？中美现在在。无论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还是说在总体的如何应对朝鲜第四次核试的问题上，说到底呢，就是在制裁的这个程度范围这方面的区别，而不是说中美在朝核问题有了根本的区别。所以这个呢，要理清了，我是觉得中美在跟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如此的严重，不像在南海问题上那么严重。那么这一次克里到北京呢，我想呢，至少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说，双方对于各自的这个如何应对朝鲜第四次核试的这个考虑和措施，会有一个相互更多的理解。这一次，中美之间的高级别的交流呢，能够就如何更好的、有效的制裁朝鲜，如何从总体考虑，不仅考虑当前制裁手段，而且更重要的要探讨后续的解决办法和这个 exit strategy， 要把当前的僵局找出一个出口，要还得回到谈判和对话来解决问题。从这个角度呢，来通盘考虑如何应对朝鲜的第四次核试。
那么制止是朝鲜发展核武器，中国对朝鲜的要采取的措施，它的着力点在什么地方？什么方案或者什么措施是能最有效呢？
我是觉得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方案。中国对于解决朝核问题啊，这个有一个基本的立场。第一，朝鲜必须真正的、彻底的放弃全部的核武器相关计划，也就是说要实现无核化。但是第二，就是朝鲜在放弃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它的合理的政治、安全、经济各方面的关切也得得到解决。这个就如金格博士讲过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要让朝鲜实现无核化，那必须创造一个让朝鲜放心的放弃核武器的条件和环境。因此我觉得从公平的角度呢，一方面朝鲜应该做实质性的事情，就是说必须彻底放弃这个核武器。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他确实在安全、政治、经济领域存在的一些关切，合理的关切，我是讲合理的关切，那个也必须得到解决，就是说要有一个公平的、合理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和平的解决这个核问题。如果单靠一方面的手段，按照美国人思维，胡萝卜加大棒。现在我们先不考虑胡萝卜，只是想办法把这个大棒做得越来越大，又不能使用军事手段。那么在排除军事手段的情况下， 想把这个大棒做到足够大来迫使强迫朝鲜放弃核武器，恐怕呢没有办法做到的。
据您了解啊，现在中朝之间有没有就这个核问题展开谈判或者是沟通，朝方的态度立场到底是什么？现在
我想前不久刘云山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时候，从朝方肯定进行了这个深层次的讨论，那么我们也表达了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继续坚持朝鲜半岛无化的立场。事实上呢中国一直在规劝朝鲜必须回到自己的承诺，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个目标不是别人，恰恰是朝鲜自己提出来的，是朝鲜的第一任领袖金日成提出来的。中朝双边贸易到2015年已经是进入连续3年的持续下跌，去年下跌了10%，所以呢中朝双边关系核问题对中朝双边关系影响是非常广泛的，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在受到影响，而这个影响本身呢事实上也是中国在对朝鲜施加的一种压力。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的议题。台湾总统马英九他计划前往太平岛宣示南中国海主权，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星期三就表示，如果天气状况允许的话，马英九总统将在星期四前往太平岛去视察，宣示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总统发言人陈以信星期三说，太平岛是中华民国固有的领土疆域，马英九总统前往太平岛视察并慰问岛上官兵，这是非常合理的。
那总统他们已经说明了可能明天前往，那也说明了就是会视天后的状况，我想明天天后状况如果允许的话，可以的话，这个行程应该会顺利的进行。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两岸都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同胞有责任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
1940年以来，海峡两岸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啊，从未改变，也不可能改变。
美国在台协会官员对马英九的决定表示失望，认为此举不仅极无注意，也不能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的和平解决做出贡献。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继中国官媒央视在台湾总统跟立委选举后没有几天就播出了厦门的军事演习画面，被认为是针对台湾选举的回应。之后呢，台湾国防部很快的也在距离厦门不远的金门举行小型特种部队的作战操演。倾向台独的民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蔡英文在选举中胜出之后，台海两岸似乎可以闻到浓浓的火药味。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尽管中国国防部称央视1月21号播出的厦门31军团军演画面是对部队去年组织演习训练的综述，无需对其做过度联想和解读，不过台湾方面26号在金门的小型操演也难以避免被联想为是对中国播出军演画面的回应。然而在部队操演的武吓之外，中国方面对蔡英文胜选后做出的最强硬文攻出现在25号人民日报旗下环球时报的一篇评论中。一向在有关中国领土问题上强硬表态的前解放军少将罗源，在一篇提到反分裂法作为法律底线的评论中指出，虽然中国大陆曾经承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如果台独分子把我们逼入墙角，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武力统一。他说，台湾的统独选项只能由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13亿中国人民来共同决定。 现任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的罗源说，尽管台湾的政党轮替已经常态化，但无论谁执政都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的大盘，特别是从大陆最近举行的几次大阅兵和大演习已经可以看出台独真的没戏了。台湾问题不论出现什么曲折，与祖国统一是任何人和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中国军事专家程斌在台湾选举后的一场圆桌会议中表示，中国军方的立场本来就会比较强硬，因为解放军原本的主要任务就是祖国统一，这个任务并没有因为最近中国宣布的军事改革而改变。程斌说，
Certainly the PLA is, has always been tasked.
当然解放军一向被赋予的最重要任务就是拿下台湾，以他们的用语来说就是祖国统一，所以没有理由相信这个任务有所改变，即便他们正宣布一个重大的军事改革。至于北京当局对蔡英文采取何种态度，程斌认为习近平目前面对中国内部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挑战，稳定可能是他最重要的考量。程斌说，
The upside to all of this arguably is that presumably,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exacerbate tensions.
从正面来说，我们可以假设北京可能不想加剧紧张，考虑到经济和政治的局势等。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猜测，事实上民族主义的牌很可能被拿出来打，例如周子瑜事件被大做文章，很可能就是一个迹象，显示北京实际上不能容忍任何事情有丝毫的偏离他的立场。如果是这个情形，那么我们就可能看到紧张加剧。对于蔡英文胜选后，中国网民以充满民族主义的不友善言论翻墙灌爆他的脸书，官媒又播出解放军在台海的军事演习，英国卫报24号在一篇社评中呼吁台海两岸保持冷静，持续互动。社评说，的确，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本来就不可能指望收到北京送来一束鲜花，但北京以这种精心算计的粗鲁做法来回应蔡英文，对今后台海两岸的关系并没有好处。北京必须体认到，台湾人民这次通过选举所要表达的是，他们希望见到台海维持现状，而不是独立。为了避免发生台湾与中国都不愿见到的情况，双方此刻最重要的就是谨言慎行，不要刺激对方，让双方的关系得以持续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报道，澳大利亚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者是军机到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总理特恩布尔稍早前访问了华盛顿，据信他访问期间，美国官员曾经鼓励澳大利亚政府采取这项行动。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澳大利亚媒体报道，总理特恩布尔领导的政府正在考虑派军舰或飞机到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包括进入中国在这一海域填海造地修建的岛礁12海里以内。澳大利亚去年11月曾派出 P3 型猎户座侦察机到这一海域巡航，并称那是例行海上巡逻，但是那架侦察机据信没有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上空。美国坚称根据国际法，中国这些人造岛礁不享有12海里领海主权，并在去年10月底派拉森号军舰进入其中一座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
中方
北京曾警告任何国家不得以航行自由为借口侵犯中国主权。官方媒体还暗示澳大利亚的行动可能导致其飞机被击落。澳大利亚外长毕肖普10月初在访问美国时批评中国的填海造岛活动，表示支持美国所倡导的航行自由。 但他当时没有直接提到美军可能实施的12海里航行计划。他的表态被解释为澳大利亚不会直接参与美国海军舰船驶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的计划。澳大利亚的出口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市场，任何与北京的冲突都可能导致对经济的严重影响。然而观察人士认为，堪培拉当局视北京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举动正威胁到澳大利亚经贸发展所依赖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上星期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强调了这一点。
单方面采取行动不符合任何国家的利益，并威胁到我们周边地区所有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依赖的和平与良好秩序。
澳大利亚正谋求强化与盟国美国的合作，提升军事能力。安德鲁希勒是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
澳大利亚决策人远比5年前更加强烈地意识到我们在军事能力方面享有的优势正在快速减弱，因此我认为在澳大利亚人们对这些问题有了紧迫感。
美国是澳大利亚为亚太地区至关重要的盟国，并期待与所有盟国合作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是在星期二抵达金边去访问。那么下个月呢，奥巴马总统将在加利福尼亚州主持东盟峰会。分析人士现在密切关注克里国务卿将如何在推动制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以及谈论柬埔寨人权问题之间取得平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德卡特雷特从金边发来的报道。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内战和红色高棉残暴统治后，对美服装出口优惠启动了柬埔寨的经济。目前柬埔寨的经济增长率在本地区位于前列，这意味着公路、铁路和发电需求的增加。而中国在交好东盟的过程中一心要提供相关贷款，美国每年提供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援助和税收优惠，但带有附加条件，那就是推动民主人权。另一方面，中国的贷款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政府发言人帕西潘说，柬埔寨保持外交中立。
我们理解，从西方来看，这是可持续问题，这是我们所希望和尊敬的。从中国来看，我们不介意他们以何种方式统治国家，但我们希望在经济生存中能有一个良好的合作伙伴。
在柬埔寨在野党议员松蔡看来，美国在柬埔寨外交政策上附加的条件已经把充满戒备心的执政党推向中国一边。他认为中国在支持柬埔寨经济方面并没有提供多少支持。他说美国有义务维护民主人权原则。
你不能因为美国在中国问题上有自己的利益就利用柬埔寨对问题视而不见。
执政党在争夺激烈的2013年选举期间只以微弱多数获胜。首相洪森下个月将对美国进行他的首次正式访问。分析人士说他将争取打一场公关翻身仗。
他受邀跟很多中国官员见过面，可你猜怎么着，到头来美国政府的一份邀请对洪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提振，不仅大涨了他的面子，还提高了他在公众中的地位。
乌拉威说美国给了洪森这种地位之后将寻求某种回报，不过他说洪森已经为奥巴马下月在加州主持的东盟峰会做好了准备，手头有好几件礼物可送，那就是宣布宽大处理被他控罪的那些在野党人士。美国之音德卡特雷特金边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再来看一则有关于亚太方面的新闻。日本天皇夫妇正在对菲律宾进行历史性访问，舆论认为日菲两国加强关系之际，正值中国在地区内同包括日本跟菲律宾等国因为领土等问题的纠纷步步加剧之际，因此呢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有关的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和菲律宾建交60年之际， 日本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从星期二开始对菲律宾进行五天正式访问，星期三向菲律宾爱国者黎刹纪念碑敬献花圈，并且祭扫1947年建立的二战阵亡将士墓地。1945年解放马尼拉的战役当中有10万人丧生。虽然明仁和美智子1962年身为太子太妃时代访问过菲律宾，但这次访问不仅是他登基28年来首次出访菲律宾，同时也是日本天皇和皇后首次访问菲律宾。日本天皇行前表示，许多菲律宾、美国以及日本人在战争期间丧生，我们进行此访是为了永远铭记这一点。同亚洲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对战时的暴行，特别是慰安妇等历史问题的态度，依然没有得到民间的完全认同。1943年被日军绑架后充当性奴的纳西萨·克拉沃拉说，
我要对天皇说的是，既然你们已经承认了韩国慰安妇的问题，为此东京还承诺向韩国受害人提供830万美元的援助，但菲律宾的受害者呢？日本应该也承认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
日本天皇夫妇访问菲律宾被看作是日菲两国关系重大改善的标志。日本目前是菲律宾的主要贸易伙伴和捐助国，两国都同中国存在领土纠纷，因此日本天皇此访不仅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而且也是美国亚太盟国间在新形势下加强彼此纽带的重大事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韩国政府在星期三表示，韩国怀疑朝鲜企图对韩国发动网络攻击。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当天在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目前怀疑这是朝鲜所为，不过我们正在对此展开调查。郑俊熙是在回答记者有关朝鲜可能企图对韩国发动网络攻击的问题时说的这番话，不过郑俊熙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韩国政府一些机构和企业的电脑系统受到疑似来自朝鲜的恶意电码感染。朝鲜1月6号进行了他所称的成功氢弹试爆以来，半岛紧张局势加剧，韩国加强了军事和网络方面的安全戒备。韩国总统朴槿惠上星期表示，来自朝鲜的威胁范围正在扩大到网络战以及使用无人机潜入韩国等。有脱北者曾经表示，由朝鲜军方掌管的间谍机构控制着一支老练的网战部队，专门侵入破坏敌方目标。韩国和美国指责朝鲜2014年对索尼影业公司实施网攻，使其电脑系统陷入瘫痪，并造成公司未发布影片和公司雇员资料的外泄。当时索尼影业正要发布虚构暗杀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影片采访，朝鲜当时否认了韩国和美国的指称。根据朝鲜国营电视台 KRT 2014年播放的一段资料画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视察平壤一间电脑实验室，和朝鲜高校学生正在操作电脑。而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在2013年指出，他们相信朝鲜策划了针对韩国银行和广播公司电脑的一系列攻击事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目前欧洲正面临大批移民潮的压力，丹麦议会就为该国新移民法辩护。新移民法的宗旨是降低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小国对移民的吸引力。根据星期二通过的新移民法，寻求庇护的人必须交出价值超过1万克朗，也就是相当于大约1500美元的个人物品，以此部分来支付在丹麦的吃住费用。另外呢，获得庇护的人要等到3年以后才能把家人带到丹麦。人权团体批评这个决定，但是呢，丹麦官员表示，丹麦在协助减轻欧洲移民危机方面已经做出了额外的贡献。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丹麦最吸引移民的地方就是它优厚的社会福利制度。
丹麦目前的情况是，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接纳了如此之多的寻求庇护的人，以至于我们的规模小又注重福利的经济受到了重大压力。
为了进一步阻止寻求庇护的人前来丹麦，丹麦议会规定 那些希望把自己的家人办理到丹麦的寻求庇护者需要3年等待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官员公署发言人对这些新规定表示关注。
这些规定牵涉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包括减少社会福利，限制家人团聚。此时此刻，欧洲联盟的首要当务之急是团结一致，承担责任。
丹麦官员表示，新通过的有关移民的法律跟适用于丹麦人的法律没有区别。
我 们对寻求庇护的人提出的要求，跟对那些希望获得失业福利救助的丹麦公民完全是一样的，这就是假如你能支付你自己的生活费用，那么你就应当支付，然后才是丹麦福利体系帮助你支付。
没有多少移民担心丹麦新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
来这里的人没有钱，现在我都没有钱剪头发。
我要是有10,000克朗，我也就不会来这里了。
但很多寻求庇护的人因为新法律而难以与家人团聚，人权组织对这一规定批评最多。
我们发现国际人权法明确说，这是践踏个人的家庭生活权利。
去年丹麦登记了20,000份庇护申请，使它成为继德国和瑞典之后接纳难民最多的欧洲国家。丹麦人口550万。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美国总统大选的有关消息。我们知道爱奥华州的党团选举代表美国总统选举进程正式开始。那么现在在奥华州的党团选举距离到目前呢，只有差不多一个星期时间就要举行了。共和党跟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竞争者都在那儿非常努力的拉票。爱奥华州的候选人初选以及2个星期之后的新罕布什尔州的初选，可能预示哪一位候选人最后可能赢得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现在川普仍然在共和党方面领先，而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本党的桑德斯的严峻挑战。而与此同时呢，一位重量级的独立候选人正在考虑加入选战之中。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在共和党竞选阵营当中的领先地位一直是稳定的，尽管他多次发表争议性的言论以及令人反感的话语，还有许多人认为是他对时事和外交事务缺乏了解的言辞，但是他的领先地位让他得以自诩他势不可挡。
我可以站在纽约市第五大道上随便开枪打什么人，也不会失去选票。
川普支持率很高的一个原因是他对非法移民问题立场坚硬。
美国经济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实在不能把我们的工作给那些已经在这里而且是不愿意经过法律程序就来这里的人。
尽管川普频频说大话，但他承认赢得爱奥华州的选举是重要的。
现在是点票的时间了，伙计们，我要在爱奥华州胜出，我很想胜出。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克鲁兹目前支持率落后川普10%，但他希望在爱奥华州扭转局势。
假如我们有当家做主的人民心态，我们就能赢回这个国家，恢复人类的最终最美好的希望。
在民主的方面，来自佛蒙特州的桑德斯参议员看来支持率在一些方面逼近希拉里克林顿，他在那些厌倦老一套政治的年轻人当中获得大量的支持。
他们要这个国家有一个新的前进方向，他们希望参与一场政治革命。
桑德斯批评美国日渐加剧的贫富悬殊以及金钱对政治的影响。
桑德斯不是靠大公司资助竞选，他是靠民间捐款。我的意思是，希拉里·克林顿是民主党人，但他也是像在参加政治游戏，他是靠所有那些大公司资助的，因此我不大喜欢。
来自纽约的报道说，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有可能加入总统选举选战，加入桑德斯危及克林顿的竞选地位。这位亿万富豪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之一，他说他将资助自己的竞选，以独立派候选人身份竞选。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所发布的2015年度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说，由于专制政权使用更严酷的手法，以及恐怖袭击的剧增，以及全球经济下滑等等因素，2015年全球自由度有所降低。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自由之家在报告中指出，全球自由度已经连续十年下降。自由之家的2015年报告说，72个国家的自由度下降，这是十年来全球自由度最普遍的恶化。自由之家说，该组织对195个国家进行了评估，其中50个国家被评为不自由，59个国家被评为部分自由。报告指出，叙利亚、中国的西藏、索马里、朝鲜、乌兹别克斯坦和厄立特利亚被列为自由度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中东和北非被列为2015年自由状况最差的地区。自由之家的报告说，上述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自由状况严重恶化，专制领导人镇压人权活动人士和其他批评者。自由之家说，在一些民主国家，特别是欧洲，由于面临恐怖袭击以及难民潮的压力，公民自由也受到压制。自由之家说，中国的共产党政府2015年加紧迫害维权律师、记者和少数民族维权人士，并将镇压手段用于新的对象，包括劳工活动人士、公共卫生倡导者以及维护女性权益人士。自由之家表示，尽管中国政府实施了二胎政策等有限改革，这并不能抵消其对人权的侵犯。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自由之家的报告里面提到了共产党政府对人权律师、维权人士等等还有记者的迫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 case， 有一个案例，就是中国记者李欣，他在泰国寻求政治避难失踪。失踪之后，他的妻子决心向国际社会讲出有关的内情，可是呢，中国当局封杀了他的声音。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前南都网深圳法制频道编辑李欣在泰国失踪，他的妻子一直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人们目前只知道李欣的妻子的网名叫十三妹，不过十几天过去了，一无所获，心力交瘁。这位带着一个幼小孩子、自己又怀身孕的女子，1月24日向美国之音说出了自己的姓名，并表示希望透过媒体向外界说出有关情况。
我叫何方梅，何方何方，然后美丽的美，何方梅。
还有我一个建议啊，那个十三妹，你能不能、
啊、
你能不能够上一下我们这个电视节目啊、哎、好不好？
可以啊。
最新情况显示，中国当局公安在何方梅，也就是网名十三妹，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前，已经将其母子从住处带往派出所问话。李欣案是最新一起中国新闻记者失踪案。报道说，李欣河南老家的国安曾经胁迫他充当线人，并说如果不从就告他间谍罪。李欣因此去年十月初逃往印度，并且公开了南都网的工作文件，其中包括中国政府书面规定的报道禁区等等。印度方面拒绝了李欣的政治庇护申请，美国驻印度大使馆与拒绝为李欣签发旅游签证。李欣今年1月1日抵达泰国，本打算在老挝夫妻会合后一起前往泰国向联合国难民署申请难民身份，不过何方美后来同丈夫失去联系，泰国方面又令何方美寻找丈夫的请求失望。她说，
我没有什么办法呀，我就希望那个，本来我是希望泰国警方那边给一个交代，但是他们都拒绝了这个事儿，这应该找中国大使馆，然后你这个不要说来的话，泰国警方他那边这样子推着大使馆。
不过请求中国大使馆查明情况似乎并不符合李欣离开中国的初衷。纽约时报说，中国安全机构似乎决心打消人们的一个念头，即 认为无视中国政府的公民，包括意见人士和涉嫌贪腐的官员，到国外就安全了。目前以泰国为例，泰国军政府正在秘密地把人移交给中国方面，这方面的案例正在成倍的增加。记者问何方梅，你现在初步判定是中国政府绑架你，这个有什么根据吗？这个
肯定有，我用网络电话打了他了，就是老叫他做事的那两个国安的电话都是无法打通，对，他是不跟我联系的。但是这个李欣走之前，他把他的手机号给了我，他的手机里边都有他的电话号码，然后我就看到，我就打过去了。我用网，当然是我没有用我的真实的身份打，我就用的网络电话，不是没有显示吗？然后呢，他们电话边我想想都是显示无法接通。
好，你那就说那边有意的要躲你，根本回避你是吧？
对对对，因为他可能会考虑到我会公布他们的身份信息，比如说电话号码呀、姓名啊，姓名真名我不知道，我知道姓什么，所以他们肯定要有一个防备的。
保护记者委员会1月25日发表驻东北亚记者的报道说，身兼当局现任的中国新闻记者正在面临当局越来越大的压力。李欣本人就曾多次将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人权活动人士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有关活动秘密地向中国河南省国家安全特工汇报。不过现在看来，记者兼线人的两面人工作和生活似乎最终令李欣崩溃，下决心决裂。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根据海外媒体报道，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香港政治禁书出版商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明海失踪事件最近呢出现最新的发展。瑞典政府派出的调查小组星期二抵达曼谷，在瑞典驻泰国使馆的官员陪同之下，跟泰国警方合作，开始调查瑞典籍的桂明海从泰国失踪的事件。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是在美国的博文社1月27日独家报道，一个由瑞典皇家警察和有关官员组成的调查小组1月26日抵达曼谷，在瑞典使馆官员陪同下，与泰国警方一起转赴芭提亚，造访桂明海的公寓，调查桂明海去年10月17日失踪的真相。报道称，桂明海在欧洲的家人去年11月向瑞典警方报警后，瑞典外交部曾召见泰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泰方表示没有桂明海离境的记录，也没有桂明海的任何消息。瑞典外交部还向中国方面查问，但没有结果。瑞典警方虽然派人去过泰国，但没有访问桂明海的公寓，而这次瑞典人员询问了物业经理等相关人士，详细查看了桂明海的公寓，索取公寓监控录像，并提取了录像中的几个曾进入过桂明海公寓的疑似中国男子的形象。据悉，瑞典调查人员和泰国警方重点调查桂明海的出入境情况，以确定桂明海是如何从泰国回到中国的。而泰国警方再次确认没有桂明海出境的记录。瑞典调查小组也详细了解了从泰国穿过泰缅老边境通向中国边境的民间渠道，分析桂明海是否有从这些通道被押送回中国的可能性。美国之音记者星期二联系瑞典驻曼谷大使馆求证相关报道，使馆一位新闻官表示，他无法就目前正在展开的警方相关调查发表评论。他说
I cannot comment on an ongoing police investigation that would have to be for the Swedish police to comment on it if they can, so I'm afraid that I cannot.
我不能就一个正在进行的警方调查发表评论，这要由瑞典警方评论，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所以我想我不能评论，我只能请你去询问他们。记者星期二下午致电瑞典外交部，名叫凯润·尼兰德的新闻官表示，他不能确认相关报道，不了解报道的内容，不过瑞典会持续就桂明海的案件与相关国家政府联系。他说 我们严肃看待中国当局目前仍未能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继续谋求对此事件的澄清以及提供相关的领事援助。记者几次致电泰国芭提雅当地警方，但是电话都无人接听。有分析表示，除瑞典籍的桂明海几个月前失踪被回国自首外，瑞典另一位在中国的人权工作者彼得达林在被中国当局扣押了23天后1月26日获释并被驱离中国。达林被控与北京一些律师从事违法活动，并向维权人士提供非法资助，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随着达林被驱逐出境，瑞典政府下一个目标就是争取桂明海的获释。在香港出版和发行多种政治禁书的桂明海10月17日外出购买食品后返回公寓，公寓物业监控视频显示桂明海随后同一名不明身份男子开车外出，再也没有回到公寓。而在桂明海失踪3个月后的1月17日晚，中国中央电视台突然播出桂明海自首认罪的报道，称桂明海是为12年前一桩交通肇事案自愿回国自首。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国家统计局长王宝安星期2晚上突然被中纪委宣布落马。当天下午，王宝安还在一场关于经济形势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内容。
当时王宝安针对华尔街股票大亨索罗斯唱空中国经济的言论表示，索罗斯所说仅是一家之言。从目前经济的表现来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当晚6点40分，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说，国家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宝安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这位省部级官员被调查的具体原因尚未公布，他违反哪方面的党纪或法律，目前不得而知。在中国官方语境中，严重违纪通常意味着权钱交易、买官卖官、收受贿赂、贪赃枉法、生活腐化堕落等行为。中国的经济观察网报道，王宝安是一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学者型官员，是财税改革的主要参与者之一，曾担任过原财政部部长向怀成的秘书。报道说，对于王宝安被调查，财税系统人士感觉非常惊讶。一位财税系统内人士表示，十之八九是因为任职财政部期内的事情。有中文媒体用秒杀来形容王宝安局长被宣布落马的节奏。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微软公司老板比尔盖茨创建的一家版权图片公司，把图库中的大部分资料卖给了一家中国公司，其中包括64天安门事件等历史照片。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可能利用版权限制甚至销毁这些资料。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时间上星期五，科比斯公司和视觉中国文化公司同时宣布，视觉中国文化以不到1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科比斯旗下的两大知名图库 Batman 和 Sigma。 这两个图库拥有5000万张原版照片版权，转为中资公司视觉中国文化公司所有，其中有大量1989年64天安门事件的现场照片，包括著名的王威林挡坦克照片。上星期五，视觉中国文化公司还宣布和世界第一大图片机构盖蒂图像公司达成合作协议，由盖蒂负责视觉中国文化公司在海外的资料保存和营销业务。视觉中国文化的首席执行官梁军说，这次收购提高了中国公司在国际图像领域的地位。可是观察人士则对中国公司会如何处理这些历史图片感到担忧。目前在中国之外还能搜索到64天安门事件的照片，可是观察人士指出， 中国一直禁止国内发行有关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书籍和图片。万一中国公司决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照片版权不当，在全世界范围内禁止发行，甚至让这些图片消失，那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位住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导演日前在广东被流浪汉刺伤，目前情况危机。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人权观察说，恐惧政策主导的各政府呢，导致2015年全球人权状况恶化。人权观察周三在伊斯坦布尔发布了659页的2016年世界人权状况报告。该组织审视了90多个国家的人权做法，指出由于政府为了限制人权，以误导来保护政府安全而带来的镇压和冲突使得人权状况恶化。在这同时呢，世界各地的独裁政府惧怕和平的持不同政见者会借助社交媒体扩大影响力，展开了近年来对独立社团的最激烈镇压。这个人权组织说，过去一年来没有比自称伊斯兰国的势力爆炸增长带来的挑战更具戏剧性的。人权观察执行主席罗斯在伊斯坦布尔发布2016人权报告的记者会上说，世界各地的独裁政府尤其感到了借由社交媒体得到力量的公民社会的压力。这份报告强调了俄罗斯和中国对公民社会的大力镇压。他表示，中国活动人士建立人权组织十分艰难，并冒着违反涉及广泛的反恐法而坐牢的危险。中国拒绝接受对其人权记录的任何批评，并曾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反对外国对其国内事务的干涉。中美两国星期三同意共同努力确保朝鲜结束其核武器项目，但是在北京举行的高层会谈上，双方对是否就平壤三周前进行地下核试验而对其实施制裁以及什么样的制裁问题上呢，未能取得共识。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三在北京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后强调，朝鲜问题是华盛顿的一个当务之急。克里在会谈后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我们的人民和盟友。两国外长星期三进行了长达5个多小时的会谈，远远超出原定时间。王毅表示，中国支持联合国反对平壤核项目的新决议案，但他补充说，任何针对朝鲜的国际行动不应导致新的紧张局势。克里呼吁对朝鲜核试验采取一致的联合国行动，并表示这是美国一定会非常严肃对待的威胁。克里指出，伊朗没有核武器，但是受到的制裁却比朝鲜多，尽管朝鲜一直无视国际社会对其核活动提出的谴责。克里说，我们不希望加剧安全紧张，但是也不会不做任何选择。他显然指的是可能在韩国部署的导弹防御系统。韩国总统朴槿惠在朝鲜三周前进行核试验之后表示，他会考虑接受美国的防御系统。预计美国国会将进一步采取措施加强对朝鲜的制裁，一个参议院小组将就一揽子制裁措施进行投票。几星期前，平壤声称已经进行了一次氢弹爆炸试验。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共和党人考克说，新措施将包括对朝鲜本身的强制性制裁，以及那些对朝鲜境内可能发生的某些事态呢提供支持的实体。该委员会预计将顺利通过参议院一项两党支持的朝鲜制裁法案。该法案本月早些时候以418票对2票的结果呢在众议院获得通过，之后法案将提交整个参议院。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奈尔表示呢，要对法案进行投票。叙利亚主要反政府组织一个委员会星期三决定是否参加联合国斡旋的日内瓦和谈。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托拉星期二向叙利亚各方发出了谈判邀请，但是没有透露名单的具体内容。叙利亚谈判高层委员会表示，该组织应是唯一的叙利亚反对派谈判代表。虽然该组织成员对参加和谈持积极态度，但是要在星期三做进一步商讨之后才能最后决定。大屠杀幸存者纪念号最新提供一个解释，其实一种国际要感谢。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